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昨天大台北地区中午上班族应该被一场大雨这个吓得措手不及啊，很多人呢刚好是用餐时间出去吃饭结果这个雨吓得还蛮急又蛮猛的很多人应该都没有带雨伞这个刚好姐夫也在外面走，看到很多人很狼狈的这个淋着雨跑到这个吃饭的地方，又不是要不然就是跑回办公室那今天呢还有没有机会下雨呢？根据中央气象局的预报是说呢这个天气还是很炎热各地的高温普遍还是落在32到35度，而且呢还针对了新北市、台北市、彰化县发布了高温特报尤其要提醒大台北地区跟彰化地区呢可能局部会有或38度高温的地方甚至呢也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那低温的部分呢全台大概是28度左右好，那这下雨的部分的话呢就是午后要留意一下局部的雷阵雨尤其是各地的山区跟南部地区的对流比较旺盛，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不过像昨天台北市区就下大雨就是了，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如果出门的话呢带把伞太阳大的时候遮太阳如果下雨的时候也以备不时之需，可以当雨伞还好昨天姐夫呢有带着雨伞出门只不过那个雨大的这个带雨伞呢可能防得了上半身，下半身呢像昨天这种大雨的话大概也没办法防到这个还是湿了总之呢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晒，补充水分之外还要携带雨具就是了。那另外呢就是有台风可能要形成的消息今年的第6号台风叫做维帕呢今天最快就会在菲律宾东部海面形成未来呢预估会沿着巴士海峡通过直接扑向台湾的机会也不大那中央气象署也说发布海上警报的几率不高，可是呢从礼拜五到礼拜天呢会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可能会导致降雨比较明显，尤其东半部跟南部呢要慎防大雨跟豪雨所以南部地区最近才因为这个丹纳斯台风的肆虐灾情那现在呢周末又有可能会有大雨降临，所以请大家呢一定要做好防雨的准备还在这个复健家园的民众呢可能也要加快脚步要不然呢新的大雨如果再来的话呢可能又会有一些损失请大家要特别留意就是了。好，以上是天气的状况，接下来呢我们要关心金融市场的变化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美国股市的表现昨天美国股市涨跌互见，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 0.53%， 涨了 231.49 点，收在 44,225.78 点。S&P 500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0.32%， 涨了 19.94 点，收在 6263.7 点。那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0.25%， 涨了 52.69 点，收在2730点。 费城半导体指数呢，经过几天的激情之后，昨天稍微休息一下，下跌了 0.39%， 跌了 22.40 点，收在5,996.21 点。那在辉达的部分呢，昨天的股价还是上涨，涨了 0.39%。 那至于博通则是下跌，高通也是下跌的。台积电在美国挂牌的 ADR 呢，只是上涨了 0.26%。 刚好今天台积电要开法说会，不知道这个法说会会释出什么样的讯息就是了。那昨天影响市场盘面的消息比较没有什么太大的消息主要呢还是就是像关税的后续的发展依然是投资人关心的焦点就是了那另外呢有一个消息是说根据媒体报道说有白宫的高层官员跟共和党的议员透露说川普很快可能就会把这个鲍尔呢也就是联准会的主席呢给 fire 掉了但是呢这件事情呢很快呢川普就出来否认了他说呢不排除任何可能，但是现在呢不可能开除这个鲍尔。不过联准会最近呢有一个消息可能呢让大家对联准会的观感不佳，就是呢联准会花了大钱去装潢联准会那这件事情呢有人就比较阴谋论的说，其实是要搞臭联准会的名声让接下来呢如果川普要换鲍尔呢比较能够得到民众的支持什么事情都要往政治方面去解读就是了不过昨天的川普可能会开除鲍尔的消息呢只影响了一下下马上呢鲍尔就这个川普就出来否认了曾经说呢近期内极不可能会开除鲍尔了强调说我们没有这样的计划不过川普的话听听就好好那另外呢昨天呢还公布了这个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前一天公布了 CPI 的指数，昨天公布 PPI 那六月份的 PPI 呢年增率是 2.3%， 比预期的 2.5% 要来得小那六月份的PPI 的月增率是维持平盘那预期呢本来是增加 0.2%， 所以生产者物价指数反而呢稍微的比预期要来的低一点点这个可能呢也会纳入联准会的降息的考量当中就是了。好，那这个是昨天影响美国股市的一些因素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美元的部分。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昨天下跌了 0.25%， 来到 98.34 那一开始的时候呢当然还是受到了联准会的主席鲍尔可能会被撤换的消息的影响不过呢后来澄清了所以昨天的美元的指数呢走势呢震荡幅度并没有算太大可是呢依然是处于贬值的走势那对于其他的货币来讲呢最新的汇价欧元对美元大概来到1欧元兑换 1.16 左右的美元那美元对日元的话呢来到147.8左右那当然了最近的美元相对比较强势一点点昨天呢可能就是顺势回档一些就是了好那原油的部分的话呢北海布兰特原油价格呢昨天的期货价格是这个跌了这个 0.3 0.3% 跌了19美分收在每桶 68.52 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则是下跌了14美分跌幅是 0.2% 来到每桶 66.38 美元那主要的因素是因为美国的燃料油的库存是增加了那可能市场也担心说美国的关税可能会影响经济的成长会造成原油的需求降低所以呢造成油价的下跌了 不过影响也并不是太大就是了、昨天整个市场、看起来是稍微的平静一点点，我只能说稍微、好，这个是有关于油价的部分。那金价的部分呢，昨天黄金的价格是上涨的，纽约黄金期货价格上涨了 0.7%， 来到每盎司$3,360.80，黄金的现货价格则是上涨了 0.7%， 来到每盎司$3,352.49。好，这些呢都是昨天美国金融市场的表现、接下来呢我们把焦点转到台湾、我们来看一下、昨天台股的部分的话呢，昨天的表现还不错哈，因为大家也知道哈，台积电法说即将要召开，那再加上呢，辉达的晶片啊，输往大陆呢有部分的解禁，就是 H20 的晶片啊有解禁，这些利多的加持呢，使得台股昨天开高走，中场呢涨了206点，来到23,042点哈、来到的波段的新高，也站上了23,000点啊、涨幅是0.9%啊、那三大法人份昨天合计买超了242.9亿元，其中外资就买超了139亿元哦，投信则是买超了25.3亿元哦，自营商则是买超了78.6亿元，所以三大法人同步买超，昨天的台股真的气势非常的强哈、这个台币的部分呢，反而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贬值的幅度哈、昨天的台币收盘贬值了 1.14 角哈、再度贬破了29.4元对一美元的关卡，收在29.416元哈、那台币已经连续三个营业日都是贬值啊、那会不会继续贬下去呢？大家可以继续看下去。不过因为最近在贬值哦，想要出国换钱的人呢，可能比较心疼一点点了哈、早一点换的话，就会换的比较好的价位就是了。那今天台积电要开台这个法说会哈、我想很多人应该说全世界都在瞩目哦。那会呢，我们广告过后呢，第二个阶段我们要来跟金周刊合作，刚好也要谈到台积电的一些相关的布局啊、什么样的布局呢？待会告诉大家。
把自己涂抹，手还抓着。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台湾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有波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哦。
追求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古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听名牌不如读好书，知识才是创造财富力量。前进黄金屋，带您走入财富世界。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关心一下现在台股的走势。目前台股开盘之后呢，上涨了71点，来到23113点哦。那大家关心的护国神山台积电呢，目前的股价呢是维持在平盘，1130元哦。那今天是台积电要开法说的时间哈，全世界都在看今天的台积电法说到底会释出什么样的讯息呢？嗯，我想啊，不只是投资人啊，很多人都很关心台积电的未来啊。那在这一期的金周刊的封面，刚好呢就有讲到金周这个台积电未来的布局哈，封面的标题呢叫做台积电二奈米战队出列哈。那到底台积电未来的二奈米的布局是怎么样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金周刊的主编罗知莹，请知莹呢来跟我们聊聊台积电未来的布局。知莹早安。
早安啊，就是早安，好久不见啊。
是，好久不见。
早安。
是，来，在讲你们的专题之前，先要问一问哈，今天下午台积电要开法说会，对不对？所以你下午应该会到现场去吧？
是的，是的。
来，先跟我们讲一下，今天台积电开法说，大概大家会注意的重点会有哪些呢？帮我们提示一下吧。
我想关税的问题大家应该还是会问一下啦。
嗯，
普遍来说，外资的这个法人都推估大概影响也不算太大。
嗯，
那大家还是关注的事情是说，如果下半年到明年的展望，就是今年这个 AI 局势如何。那先前是预估今年全年的美元的营收的区间会成长24%-26%之间，所以现在看起来看它是会上修还是会下修，它每一季的季度都会稍微做一些新的变化。
那
主要就看这几个咯。
是，那关于汇损的部分呢，到底对他们影响大不大呢？对他们毛利来讲，
其实这个也会是今天主要的点，因为上一个月的就是单月营收，它就首度没有超过3000亿嘛，好久没看到这个数字。那不来说，大家都推测应该是跟汇损有关。那今天下午也可能会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就是说它到底汇损了多少，或者是接下来有什么样的这个利多的消息可以来做一些抵消。
嗯，好，那就期待吧哈。这个台积电真的是护国神山，大家都在看哈。刚好这个最近有一部这个造山者的纪录片，我们在节目中有讲台湾的半导体的这个发展是怎么来的哈。所以半导体真的是台湾的重中之重哈。那你们这次在封面的故事就讲了台积电2奈米的战队，来跟我们讲一下现在台积电的布局到底是如何呢？
嗯，是的，其实台积电之前蛮早之前就已经确定说他们会在2025年的下半年开始量产2奈米的这个制程。那现在当然他们也都如期的就是进行，没有太多的意外，时程上面也没有太多的变数。那反而是说通常在量产之前都会有一些什么良率不好啊，或者是哪里卡关这样的消息。但是这一次在2奈米的这个推进之中，在最近的消息里面反而比较多的是三星跟不上啊，或者他们的良率不够好，然后台积电在这一波已经良率可以做到70%，最近的消息比较多是这些。那整体来看就是一副灯光美气氛佳的样子啊，
别人赶不上对不对？哎，那我问一下这个资颖啊，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解释，可能有人不是那么了解啊，二奈米这个制程到底它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说跟过去的之前的制程最大的差别有什么呢？
是的，毕竟它是做制材工嘛，就是它是科技制造业，所以我们必须要从它最基本的这个制程技术上面说起。那因为先前其实采用的电晶体结构啊，其实另外类型的叫做FIN 的这个字啊，晶体，它是一个鳍状啊，鳍就是那个很像金鱼的鳍
啊，就是
它是一个
背上的鳍啊，鱼背上的鳍，
对鱼背的鳍，它叫鳍状啊。它的形状就是一个竖着的一个立体的，然后是在一个非常小的几纳米之下的电晶体结构。但是呢，因为现在的这个那个线宽啊，就是控制这个电流走动的这个线宽已经做到2奈米了，所以呢，它这个电子在通过的时候常常会越界，就是会偷跑啊，所以它就会有点漏电的问题。
Oh.
所以其实很多年前就是在做奈米研究的研究单位就已经说，在二奈米就是在更小的这个奈米制程的时候，它必须要改成另外一种，是把它包覆起来。所以它现在不是一个立体其中的，现在是有三片。三片包的三片，有点像水管一样被包起来，所以每一片都被包起来。所以它是一个树状的变成三片小状的这样子。所以它这个形状的改变，其实在就是台积电来说，它这个制程的历程还是有很大的改变。但因为这一个改变，所有每一次在那这个新制程的推进的过程中，都会调，台积电都会调动它的配方啊，或者是啥，或者是这个设备的步骤，会增加更多的步骤，让它做得更完美。那因为这个历程的改变，所以呢，就会有更多的供应链会有一些轮动啊，有人上有人下，因为有的材料用的多啦，有的材料用的少啦，有新购买新的机器啊，所以这个新制程每一次的推进，对供应链来说都是一件就是很大的机会，看大家可不可以抢进去。那如果抢不进去，那下次还要再努力。那所以这次我们这个专题谈论的就是台积电在这个新制程的推进中，带动了台上的供应链有没有一些新的变化？
也就是会这个供应链会跟着大洗牌就是了。
我现在没有到大洗牌啦，因为它的基础制程基本上还是一样，它只是有一点小轮动。但因为台积电量体很大嘛，它今年的营收可能上看3兆了，所以它的量体很大，只要它有一点小的这个轮动，对于供应链来说都是大事。
嗯，是，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到底哪些供应链会受到影响哈。哎，你说有人进也有人会退，对不对？我们现在讲，哎，有什么新的亮点会出现呢？自己。
是的，其实我必须坦白讲啦，我们都知道台积电这工厂里面的机器绝大部分都是外商的机器，
是
最有名的就是 EUV 嘛，
是
就是紫外光是 ESMO 做的、
嗯、
然后其实里面还有很多是美国的印材的设备，然后或者是东京威力科创的这些设备、嗯、其实光是外商设备非常的多，可能都已经占到非常高的比例了，
嗯，
他之前是没有特别讲啦，然后那其实这些原物料大部分其实也都是外商，但是呢
嗯，
随着台积电的这个制程越来越细致，以前的时代哦，他们这些外商的北商他们都是先供货给 Intel，
嗯，
Intel 最大嘛，它又是最赚钱，
嗯，
它是供货给 Intel 之后，这些设备再看看其他人要不要顺便买一买
哦，所以你所以说，即使是台积电，也是要排在英特尔后面吗？即使以前
是排在，就是说这些外商公司，它不会特地为台积电
啊，不会特制哈。
对
，OK， 嗯，是。那现在
差别其实是在于十奈米之下。
啊哈，是。
对，
所以
当十奈米之下，就是台积电就变得就是。开始领先了嘛，都是17、5、3都已经是领先的状态，但是呢领先有一个优点有一个缺点啊，因为优点就是说你当然是就变得很大，然后这些外商会稍微有点看重你的需求嘛，
嗯，
对不对？但是缺点就是你已经是走在没有前人走过的路了，
嗯哼，
嗯，所以这些东西很多时候它是需要台积电去跟供应商有更多的讨论，他才有办法做出来的，不管是设备还是原料。
哎、欸，那我问一下、哦，那这些供应商跟得上吗？就太、
哎、是啊，是啊。所以我们其实这次盘整起来，有找到大概我们很努力找啊，就找各式各样的企业讯息、嗯，还有包括很多的投资报告，就是我们大概找了41家在这次二奈米之中有提供供应的服务、供应服务的这些厂。那我们刚刚讲的那些外商公司呢，就是我们没有特别写，因为它是外商嘛，我们这次主要写台厂、
嗯、台厂、嗯、
那对，我们这次写台厂跟我们比较有关啊，
当然没错嘛，投资人也比较关心嘛， 对不对？好，那我们就来一个一个来讲好了哈、
啊、
就是说从 IC 制造到封测，大概我们的供应链都有嘛，那这些公司来自己帮、嗯、我们一层一层来分析好了哈，嗯
OK， 好的。其实我们这一次讲的是提供制程的设备、材料、
嗯，
然后还有一些跟厂务有关的工程、
嗯，
还有一些检测类型的，然后还有就是因为二奈米是使用 CoWoS 的封装嘛，所以在先进封装的部分也有一些注意。
嗯、
那简单来说的话，就是因为刚刚我们提到二奈米。